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资料82页啊，补充资料的82页最下面，我们64经啊，大正藏64经，我刚刚开头有跟大家说，这个解脱呢，对应的相应部就是圣解，有没有？有看到吗？哦，阿迪木卡啊，那这边还有这个圣解呢，就是瑜伽师地论也是用圣解哈。不过我们杂案已经用"解脱"这两个字哈。那解脱当然，你也可以把它，如果八解脱、八圣解的话，或许也可以解读为圣解哈，就是深刻的理解啊。因为它的字根是相同的哈，所以那时候有一些人会认为它有可能是指圣解哈。那再来的话就是，佛陀讲的这个 Udana 这个偈颂啊，就是最后一个圈圈啊，云何物无我，亦无有我所，我即非当有，我所何由生啊？那导师的《中观论颂讲记》呢？你看哦，他第一行呢的譬喻很好。那导师说，我所凡是。我见所观摄的一切都是我所啊，都是我所啊。那如灯光所照的一切都是灯所照的地方，灯就是自我啊，就是我见。光所能够照到的地方就是我所，我所。所以我所的范围是很大的，很大的啊。所以我们看83页哈。有我见，就有我所见啊。那我所呢？导师这里啊，定义的蛮好的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我所缘的，啊，我所缘的一切；第二呢，就是我所依的存在的身心。所以，我所呢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我所能够缘取的对象，就是我所能够理解的对象。第二就是我所依靠的这个身心，也是我所啊，我所有的东西啊，所以这个我所的范围是包含很广的啊。那我们再来看划线的地方啊。不过呢，无我是无自性有的我啊，在变化流动变化中依身心和合而存在的这种假名我是有的。所以，我们正确了解身心和合中的缘起假名我，就是正见。有看到吗？所以，我们一般说学习佛法要学习正见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身心和合的这个我啊，它是缘起的假名我啊。那再来，我们看下一段划线的地方啊，假名的缘起我有三个特色啊，大家可以写一二三。一个呢，就是非自由的，就是它不可以离开因缘而存在。什么因缘呢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对不对？它不是独存的。第二个，就是它是依他因缘而聚起的，有精神跟物质的因缘合而生。第三，它非常住的，因为它是。生灭、生灭、习习流变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假名我呢，它有三种特色：非自有、非独存、非常住。所以我们要通达这个缘起假名我，一方面可以否定个性跟人格，的这种实有自性，能性解作者跟受者的不长不断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升起，不会升起错误的邪见，走上唯心或者是唯神啊。所以了解缘起的无我，就是正见诸法的真相。所以这个无我呢，那导师在这里的解释就是，要观察这个我跟我所啊，都是不可得。那经文的44住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这个图表所看到的，这个图表呢其实是导师在《佛法概论》所讲的啊。导师《佛法概论》是59跟60页啊， 导师讲解这个图表。那导师的讲解呢是这样，他说我们的士呢是住在前面四个运里面的、就是色受想行。那住的意思就是执着啦，贪着的意思。我们的心事呢，了别事啊，是住在我们的物质上面，所以我们呢，凡夫很执着这个色身啊，就是每天都给他洗澡、沐浴啊、保养，那这个就是在色身上的执着，在情感情绪上的执着就是感受啊，感受。那认识上的执着呢，就是想想运。还有造作的执着就是行运，就是意志造作、所以我们的了别事、都是执着在前面四个，就是色受想行这四个。那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到看清楚这种执着的所缘、我们去分析之后呢，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物质啊，色呢，就是四大及所造色合合而成的，它不是我所拥有，我可以主导的，对不对？那受想行也是如此，所以我们如实自见它无所住之后，就不应该贪着它、好，再来呢，导师在性空学探源这边提到说，五蕴它是在有情认识活动上说的，是依事事住而建立的，有没有？事是能知的精神，有能知必有所知，所以所知呢就分成两类，一个就是物知的现象色蕴，一个就是内在的心理形态受想行三蕴。不管是内或者是外，都是我们的了别事 所知的对象，所以经中说一切所知是五蕴，凡夫在这个五蕴上只为我，所以我都是建立在所边的，这个所边的意思就是是所住的地方。是所住的地方 哪些地方呢？色受想行四个，色受想行四个，它与六根六处建立我从能边上是不同的。导师这句话是很妙的哦，因为一般我们讲五蕴啊，不要执着我跟我所，比较不会去分辨这个所边、但是导师在这里他说五蕴呢，他比较倾向于所边说的所，能所的所、就是、离开色受想行的执着、所边、所住的地方。那六根呢，我们六根对六境不要产生执着啊，那这个是比较站在能边，所以我觉得导师的归纳是挺好的、非常维系、所以我们看杂含经、第一个相应就是五蕴相应，对不对？它比较着重在所边、那六处相应呢，第二个相应呢，我们下学期就会上到、六处相应的话就是能边、大家要记住这些分别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84页、补充讲义84页。那这一个部分呢，其实是跟我们上面的差不多、所以我看我就不讲了啦、那我们看84页中间圈圈的地方，一生福有找到吗？那瑜伽师地论卷87的解释呢，总共有 四个，贪嗔戒禁取跟我见四个。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我见呢？你对应杂含经490经，那福呢就是有四种福，四种细福，就是贪欲嗔恚戒取跟我见。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其实不难懂的，你看一下就明白哈。贪跟嗔的两种细福呢，贪就是就好像外道啊认为说我修行就是为了要生在大自在天，或者是那罗耶摩耶奴，那罗耶摩呢就是大梵天王，众族等无量品类， 众主呢，就是四大天王或者是第四天，大自在天就是他化自在天啊，六欲天的最高他化自在天，就是外道修行啊，他们的愿力只是为了要去生这些天，所以这个就是贪着未来的牲畜，所以他就被贪烦恼所系缚。嗔烦恼所系缚的意思就是，这一些外道呢，他们认为啊，跟我不同意见的、思想不同的，我应该要憎恨他们，所以这个就是嗔烦恼所系缚的。所以外道呢，就会有这两种烦恼系缚。那我们修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看清楚这两种烦恼，因为它会障碍我们的戒学的增上，戒学的增上啊。所以我有画在黑板上，有没有？画在黑板上哈，贪嗔就障碍戒学的增上，那戒取呢，就是障碍定学的增上，那我见呢？障碍慧学的增上啊。所以如果能够知道这个世事住啊，啊，它这种无我性啊，无我无我所，那对于这意生福啊，我们意，就是我们的意识所产生的执着啊，这种系缚呢就能够断除啊。这个是六十四经。诶，我们还有六十五经呢，我们的经文六十五经还没讲是吗？六十五经，诶，没有呢，我准备是讲到六十四而已，因为刚好六十四就有一个摄诵啊，有没有？六十四的经文最后面有一个摄诵啊，所以我是准备讲到这边的。我看一下六十五经摄诵这边，我刚我们就讲到六十四经了啊，六十四经，因为六十五经也没有补充资料的啦，它只是那个经文大意而已啊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起页的地方，起页啊，就是我们书本的六六零，书本的六六零。大正藏第几经？一零八二经，有没有找到？书本六六零。那这个是富窗经，有没有啊？那其实经文不难呐、啊，所以我们讲一个大意就可以哈。我们看这个经文，佛在舍卫国呢。啊，他就早上啊去托钵乞食回来啊，就在进入禅坐，然后呢，佛陀呢就是进入禅坐之后呢啊，他就是这时候啊，就有一位比丘啊也一样的啊，跟佛陀所做的一样，就是托钵乞食回来禅坐，然后他就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啊，就是恶不善念啊，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，然后他就生起了贪着的心。这时候呢，天神就知道了，然后他就跟这个比丘说啊：“比丘不善不累啊，不是不伦不累了哈、啊。他说你这个不善啊，是一个不好的一种行为，你在禅坐啊起了不善念，而且生起恶的贪。”我当往呵责，我应该要呵责他啊。那这时候呢，他就跑去跟这个比丘说，他说：“比丘啊，你现在呢是做窗忧。”那比丘说：“那应该要把他治好啊啊。”那我们看六六一，这时候天神就跟比丘说：“窗如铁，这怎么读啊？祸啊，就非常难治啊哈。”怎么能够好呢？比丘说：“正念正知，足能令复啊，用正念正知能够修复这些恶不善法的思维啊。”天神说：“善哉善哉，这真是增贤治疮啊，治疮，那是能够 治愈的，而且永不复发啊。那你看就是这么短而已，然后佛陀呢就是用他的神通知道之后呢，佛陀就是到比丘的禅坐的地方，告诉比丘说，今天早上啊，我托钵回来，也有一个比丘同样的去托钵回来，但是他起了不善念，不善念之后天神就来提醒他，然后他就知道说也不应该，那应该用正念正智来守护自己的心念，不要升起恶不善法等等等等，所以他就一样的。那这部经就是这样而已啊。那这个偈颂呢，后面两句呢就是比较是重点啊。这个偈颂的最后两句，若内心极静，决定智明了，无有失疮忧，见佛安稳路，正是所由及机贤圣善宜说，明智所知道，不复受诸有啊。就是我们内心在极静的时候啊，也不应该升起恶不善觉啊，那要有智慧，有保持正念正知，就好像没有痈疮，没有痈疮就会身心安稳啊，没有烦恼，那这个才是能够达到解脱，不受后有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经《十偶根经》啊，《十偶根经》这一部经呢，是佛在毗舍离国这里讲的。那这时候呢，就是有众多比丘，有众多比丘去托钵乞食。这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出家不久的比丘，那不嫌法律当乞食时，不知先后次第，就是他托钵的时候啊，他不熟悉这个法律啊，也不学习，所以他就不知道这个伦理次第。那其他比丘呢，就告诉他说，年少比丘啊，你出家不久啊，你不应该要插队啊，就前后四次，就是你要照戒腊来排队去乞食，不能够随便插队，那否则的话呢，你是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。这个年少比丘呢，就回答说，诸上座亦复月次，他说你们长老啊，马都乱排，没有照次第，不随前后，不是我而已啊。哇，他这个年少比丘也是很直接啊。那这时候呢，众多比丘托钵回来啊，就去跟佛陀禀报了，就是禀报就是一模一样的文啊，我们就不看了。我们看下第三段，佛告诸比丘啊，佛陀就说了一个譬喻，就好像在这个空泽中，就是这些沼泥的潮湿的地方呢，有一个大湖水，这时候呢有很多大象在这个湖水里面拔莲藕，洗去这个泥土，然后吃下去，吃了之后呢，这个大象的身体就会非常的健康，有力气，安乐。但是他说也有另外的一种象呢，它的形体非常的羸小，就是非常的瘦弱啊，很小的大象，小象也仿效这个大象啊，去拔莲藕来吃，但是他们不懂得把莲藕的根的泥土啊洗干净，就含着那个土呢一起吞下去，结果呢吃了之后就不消化，体不肥越啊，就越来越瘦，导致死亡这样。那佛陀呢就跟这个大众说啊，如是朽德比丘，这个朽德呢就是有戒腊高的有道德的比丘啊，学道日久，不乐细细久修梵行，大师所叹，诸于明智修梵行者亦复加叹，就是这些长老比丘都是修行很久的啦，很值得我们赞叹的。那他们起时呢都是守护诸根啊，那就是照僧轮啊接纳来排队啊，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得到 起食之后回来，然后对身心的修行才会真正能够获得喜悦，能够得到安乐。下一段呢，相反的，他说有一些年少比丘出家不久啊，不熟悉这个法跟律，那依于长老呢，到聚落里面去托钵乞食，然后不守缚诸根，不守根门，不有正念正知啊，所以呢，在饮食的时候呢，就升起贪着，不见过患，不见出离，以这样的贪着心在享用这个啊饮食啊，那他就好像呢这个大象一样啊，就是含着这个泥土吃下去，然后他就会就是会不安乐了啊，身体也不健康。那他说死的意思啊，你看这里的死的意思就是舍戒还俗，是正法律，有吗？同死苦，就是犯了法跟律啊，违犯法跟律，不是罪相，不知除罪，就是这年少比丘，因为他不研修法跟律嘛，一嘛就是他啊，就是久了之后呢，出家久之后他就还俗。二嘛就是他不还俗，但是他也好像跟还俗差不多，就是因为他违犯法跟律啊，不知道罪相，不知道如何忏罪，那这个就是出家也是会很苦的啊。所以佛陀说这个就好像大象啊啊，在拔这个藕根啊来吃，大象呢懂得洗干净啊，用这个鼻子洗干净那个泥土啊才吞下去，但是别的象呢就不懂了啊，没有这样的智慧的这种钝根的象啊就不懂，就跟泥土一起吃，结果它就会磊落或者是导致死亡。那这个就是这一部经，所以你看后面的企业的经哦，其实它没有什么法义，法义不多，对不对啊？法义不多的。那所以我们到这里呢就是告一个段落，因为我们下一页啊就是摩相印，有没有啊？我们就下个学期再看这个摩相印啊。到这里可以吗？啊，好，我们现在来做复习今天的补充讲义。第几页啊？87。那因为我们的经文呢是很短很短的经文，所以呢如果说啊，我有时候呢我讲说色受想行识，佛陀讲了色蕴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啊，所以我在诵念经文的时候呢我都说五蕴要生厌离啊，那我直接用五蕴，所以我在做复习重点的时候呢我直接把那个色就直接改成五蕴，那这样子大家就比较好记那个重点啊。那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87页，那我做了一个修道次第的表给大家，有看到吗啊？那这个表呢就是我有参考杨玉文老师的那个阿含要略的表，他也是用这个三四六经，我们杂阿含三四六经跟中阿含54经，那杨玉文老师还多了一部经，好像52经吧，中阿含啊。那我的分类跟他的有一点不同哈。那杂阿含这一部经是非常我看了之后也是对这部经很有印象，就是他讲次第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哈。第一个就是什么惭愧啊，惭愧呢，大家如果要找这个杂阿含经啊，佛陀说有两种法。在世间是很基本的，就是惭愧两个心，就杂含一二四三经，杂含一二四三经。如果是大家有听过惭愧，就是异于畜生的两个法，有听过 这句话吗？导师的书很多哦，这个是增益阿含卷九第18品的第一经。就有惭愧心就异于畜生， 这个啊，那这个是惭愧这两个尊贵的法啊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呢，如果你按照杂含来看的话，前面的次第是应该要有惭愧不放逸为先啊，要有这两种基础，然后我们再清净善知识。那清净善知识要怎么清净呢？第一个就是恭敬心，有没有？顺语就是随顺善知识的教诲，乐见圣贤啊，就是看到清净的善知识啊，我们要起欢喜心，不要看到这个老师呢很严肃呢，就远远就避开他这样啊。乐见乐闻正法，不求人短。所以你看我们清净善知识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要有不求人短的这个美德，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优秀的老师哈，你跟他相处久了，你都会看到他一些缺点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要放大这一些短处，要看他的长处啊。那这样我们在清净善知识的时候呢，才能学到他的优点啊。所以我们不管是清净哪一种善知识，那都是要有这样的心态啊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是来教善知识，不是来清净善知识，我们是来教导他啊。所以你看我们在中阿含呢，他也是这样的次第，有没有？他说奉事善知识，有没有啊？为什么他多了这个奉事哈？杂含是用恭敬顺语，有没有？那中阿含是用奉事善知识，奉事就是也是恭敬礼拜的意思嘛啊。那因为我们呢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呢，它有一个基础，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止恶生善，对不对？那止恶生善，大家能想到的佛学名相有哪一些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对不对？就是止恶生善嘛。还有呢，施正勤，对不对？以生恶令断，未生恶令不生，以生善令增广，未生善令生。还有呢，生止恶跟生善还有哪一个啊？还有什么？你们不看我就是不知道的意思是吗？如果你们看着我就是知道的意思是哈。我们人的眼神很奇怪哈。大家有听过希罗吗？希腊，他就是善的习惯性，有没有？善的习惯性，善的习惯性。那也许我们会说，哎，大智度论讲的善的习惯性到底是什么？是善的习惯性呢？其实它如果按照我们一般讲戒学来说呢，戒学哈，古德呢有一个收摄蛮好的，它就是分为止持，还有坐持，有听过吗？啊，这两种就持戒呢，你凡是去受五戒八戒哈，老师都会跟我们讲的，戒有分成止持跟坐持，止的就是不应该做的，好，所以就是止去恶法，不杀生，对不对？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对不对啊？那坐持呢，应该要生善的，要积极的去做。所以你看呢，我们说善的习惯性就是你养成应该要做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这些善法，你要积极的去培养，然后同时你也要停止一些恶。所以善的习惯性呢，它是两个面的，有止持跟坐持。那生善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在不管是大智度论还有诚实论呢，都有提到说，我们持戒呢，其实它包含呢就是奉事善知识、恭敬善知识、礼拜善知识啊，然后就是供养他的衣食住要，那这一种的话都属于这个坐持的范围里面的范围里面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呢 在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延伸的教育意义呢，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为什么要到善知识那个地方去学呢？我们看直播不一样吗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咯，就是这里不一样咯。你知道吗？比如说呢，师父写了黑板，你下课之后你来帮师父擦黑板，那师父口渴，你准备茶水给师父、啊、那这一些就是你跟善知识在一起，你跟老师在一起才可以做的这一些义务行啊，那这一些就是坐持，这个你看直播就做不到了，你不能放一杯水在那个电脑前面，这个供养师父，然后上完课拿下来自己喝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在佛陀时代，你看《阿含经》都是这样的，他说习敬善知识或者是奉事善知识，就是亲自要到善知识的身边去学的。所以我们比如说，因为我们在北传的道场比较少这种规矩，在南传的道场，像我在极静禅林，凡是居士来到我们寺庙，第一件事就是礼拜僧众，礼拜 佛陀之后就礼拜僧众。我们那边的规矩是这样哦，你只要一来到极静禅林，你第一件事就是礼拜僧众。南传的规矩是这样，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做布施哦，你一到了寺庙，你就有做这个奉事善知识的坐持了。所以很奇特的一种福业呢，你就有因缘做了。那如果你没有到寺庙的话，你在家里看直播，你怎么做这个义务行，你就做不到了啊！你只可以对着西方啊，你说啊，师父在那个西边讲课，你在那里礼拜这样啊？那我没有感受到啊，我 no feeling 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清净三知识，其实这一些是一种教育的意义来的，就是你透过这样的身形的服务啊，礼拜呢能降服我慢，对不对？我们供养善知识呢能够成就舍心，这个就是一个教育的意义。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善知识，我们没有做这个布施供养，我们就做不到这个舍心啊没有办法成就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实践佛法的过程里面呢，这一种其实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些条件来的啊。那所以你看往下看呢，其实它就是你熏习佛法之后，你看到、哦、中阿含它还有一个的，你看他说往欲就是到善知识的地方去闻善法，所以我们去找善知识哈，不是跟他喝茶聊天，要闻善法。闻善法之后，他说熏习耳戒。啊，大家有印象吗？我们刚刚上课有提到一个意戒，这个是耳戒。耳戒的意思就是用耳朵来倾听善知识的善法，但是耳戒不能够了别作用的，它还是叫意戒。所以耳戒之后，其实它是还有一个步骤呢，它没有列出来。其实它从意门之后他要转去耳门之后他要转去意门，他才有认识的了别作用的，然后之后他才可以做到观法、受持法、诵法。诵法就是不断的复诵复诵所学习到的法，然后观法忍，观法忍就是对法有一种深刻的确认，更加深刻的确认。所以我在右边呢，我就把它对应为清净善友、多闻熏习、如理思维，有没有啊？好，那我们有了这个闻法的基础之后呢，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标号四的地方就有升起信心，我们就能产生信，正信啊。那正信之后呢，就可以慢慢的产生这种正思维、正念、正知、守护六根啊，还有发心持戒啊，发心持戒。那发心持戒之后，我们有了戒的基础，我们再来修定，那就是会有清净的正定。 所以有了正定呢，培养正定是要从不思念，不思念就是有正念、正知啊，不乱心啊，这些慢慢往上，那就是会成就啊，我们有持戒就不悔，不悔欢悦啊，就会产生喜悦的心啊，因为我们不断的增上善法，那这种持戒不悔啊，我们才能够心安乐，修定呢就能够安住，安住的话才能够得定啊。那所以这个就是戒定慧的修学，我觉得这个就开始是法随法行啊。那如果我们从戒定慧这种加行不断的增上的话，再往下就是如实之见，有没有？如实知如真啊，这个是不同的翻译哈、啊。如实之见，中阿含是用如实之见，在杂阿含呢就是三解。身见、戒经、取见、疑，那这三个都断除的话，就是出果，三结断出果，三结断正出果，这个就是如实知如真。这里开始就是无漏慧啊，就是见到位开始正出果，然后不起贪嗔痴，就是贪嗔痴薄开始就是恶果三果啊，就是厌无欲解脱，然后最后就是尽智或者是断老病死的轮回，那就是无学阿罗汉四果。那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次第，大家可以理解吗？可以哈 ，OK。那这个是我们修学阿含一定要知道的。那我们有了这个架构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看我们的经文大意，不是经文大意啊，是经文的摘要啊。我们看88页哈，88页。我们在修多罗的部分呢，就是运相应的修多罗部分呢，我们总共上了就是第一经到第55经啊。那比如说第一经，我举例给大家看哈，因为我有漏字啊，我这个老花眼哈，现在越来越严重了。我漏字，大家加一下哈，有两个地方漏字哈。第一经，第一经啊，大家念给我听啊。当观五蕴无常，苦空非我，则为正见。正见者，舍生厌离；厌离者，喜贪净；喜贪净者，说心解脱。所以少了一个厌，有发现吗？那所以你看到这一些经，因为我跟大家说嘛，我在讲课的时候就有说，因为色受想行识它是以此类推的，所以我就直接在这里呢，我直接放五蕴下去啊，当观五蕴无常，当观五蕴苦，当观五蕴空或者是非我，则为正见啊。那我全部都有改过来啊，所以这边是属于精要版的经文啊。那第二经你看哦，于五蕴正思维，观五蕴无常，如实知者，于五蕴欲贪断，所心解脱啊。这些经文我们都有看过的哦。那还有一个地方我没有改到的，就是22经，找到吗？好，大家念一下哈、啊，当观。诸所有五蕴，若过去，若未来，若现在，若内，若外，若粗，若细，若好，若丑，若远，若近，彼一切悉皆无常，色爱即除，心善解脱。所以这个色呢，就要改成五蕴，这个色要改成五蕴，五蕴爱着即除，心善解脱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好，那一些经文我就不一一念了，因为其实我们都有读过的，我只是帮大家哈回顾这些经文的要义。那这些经文都是很重要，大家回去哈一定要朗读一遍啊，当经文这样你自己朗读一遍或者抄写一遍，然后你就会更加深刻。因为我有一些经文哈，我很喜欢。比如说 大家看一下这个九十页哈，九十页有一些经文实在是太好了，这个经文，比如说二六九经有找到吗？如是五蕴，非如所应，当尽舍离，断彼法已，常夜安乐。比如横起林中树木，有人砍伐条枝条，单持而去，汝等亦不忧戚，所以者何？以彼树木非我非我所。你看多好哈！我们的五蕴，他说就好像树林里面的树枝啊，别人砍去的话，你不会觉得有什么。这个五蕴不是我的，五蕴是无我的啊。所以他说，就好像你把它想成这些树枝啊，啊，森林里面的树枝就好了啊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些经文啊，实在是很好很好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九十二页。九十二页这个部分是起页啊，最上面我也很喜欢这几个偈颂啊。九十二页，大家看一零六九经，一零六九经啊，大家念一下。不说与智杂难分，此与此智慧。无由自显现，善说清凉法，应说智乃彰，说法为明照，光显大仙床，善说为仙床，法为罗汉床。这偈颂实在是太漂亮了。他说如果我们不说法，愚痴跟智慧啊，杂乱难分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智慧，这个是愚痴，那没有办法显现出来。那如果我们善说清凉法，那因为解说圣道，所以智慧就能够彰显出来。那说法就好像照明啊，照明照一样，光鲜光显大仙床，就是能够显出佛陀所说的法床是非常非常殊胜的。那一零七二经也是很好，大家念一下。来者不欢喜，去亦不忧戚，于世间和和解脱不染浊，说比比丘为真婆罗门。来者不欢喜，去亦不忧戚，不染亦无忧，二心俱寂静。我说是比丘，是真婆罗门。这两个偈颂啊，实在是写得好啊。所以你看哦，他说来者不欢喜，去亦不忧戚，不染浊也无忧虑啊，无忧戚，这两种心都极尽了，就是真正的修行者，真正的修行者啊。好，那其他的啊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了哈。那我来最后呢，我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说，我最近读了一些偈颂呢，简短的偈颂跟大家共勉了哈。那就是我们期末了嘛哈，我们看一下这最后两个偈颂，非常非常棒啊！这两个偈颂啊，大家念一下哈。第一个是《华严经》的普贤行愿品啊，好，大家念一下：少学或心高，意满如牛鸡，如熟手持物，自谓己能多，自海光难量。不彻反增棒，牛饮水成乳，蛇饮水成毒，自学成菩提，愚学为生死，如是不了知，斯有少学过。啊，你看这个偈颂写得真好啊。他说少学啊，我们学得很少，或者是心很高慢啊， 意满如牛鸡，就好像很容易就觉得够了啊，已经觉得很满了啊。其实呢，它的量啊，不过是如牛的脚印装的水那么少，或者是如老鼠的手啊，老鼠的手很小啊，那所拿的东西，那自己以为很多了，实际上是很少很少不了。智海难广难量啊，就是佛陀的这些无量的智海啊，这个无量的这些智慧大海啊，很难量，不彻反增谤。如果你不去好好的了解它的深广，反而你会增加这种毁谤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就好像牛喝水成为乳牛奶，但是蛇喝水呢却成为毒液。他意思说，如果我们是正见的人呢，就好像你学习佛法，它就会成为有营养的东西，滋养我们的法身慧命。那如果是我们邪见的人来学习法，就好像毒喝下水，反而成为毒汁，就是邪知邪见，导致恶果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学习佛法，它是很要紧。你看，同样是水哦，同样是法。但是正见跟邪见导致的结果是天差地别呀，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哈，不管我们学得多学得少，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这些基础，就是比如说惭愧心，对吧？不放逸，这些是很基本的。就是我们学佛了，学到今天，我们要自己有时候要审查自己，诶，我学了这一些道理之后，我的惭愧心是不是越来越强啊？就是我如果说，诶，我对不起，我讲话伤到我的家人，或者是我的亲人，诶，我会不会很快速的检查到自己的傲慢心，或者是这一种嗔恨心，而立刻升起惭愧呢？诶，跟家人道歉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其实是要提升自己啊。所以这个惭愧心呢，这种不放逸啊，就是越强的话，就是代表我们是有正见啊。所以你看下一句呢，他说"自学成菩提"，有智慧的学习佛法，他就转成菩提；愚痴学习佛法，反而他是轮回生死。如是不了知，是有少学过，就是学得少少，自以为足啊。这个就是傲慢就是不懂得谦虚，那这个就是学习的问题。好，再来俱舍论呢，这个偈颂也是很好啊，大家念一下：如以一睫毛执掌人不觉，若执眼睛上为损即不安，渔夫如手掌。不觉行苦集，智者如眼睛，缘即生厌怖。看得懂吗？他说，就好像一个睫毛哈，放在我们的手掌里面，你不觉得它有什么东西呀？眼睫毛啊，但是如果眼睫毛掉到眼睛里面呢，就非常的不安乐，对不对？很痛。那渔夫如手掌，凡夫啊。如手掌，不觉行苦集，行苦呢，就是三种苦的最后一个，苦苦、坏苦跟行苦，对不对？那这种我们生命的这种行苦啊，如果我们不察觉的话，它就好像眼睫毛掉在手掌里面，凡夫呢，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。那行苦是什么呢？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。就是缘生法啊，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。我们对于这些行苦缘起的法不了解啊，还贪着这些五蕴身心啊，这种种种的五欲，那生命不断不断的减少，并不知道这一些生命如少水鱼行苦看不到，所以就好像我们凡夫手上的睫毛啊，不觉得不痛不痒。但是有智慧的人呢，就好像眼睫毛掉到眼睛，所以有智慧的人看到这些行苦啊，他就会升起大怖畏， 每天每天都是一样的过去，但是他会察觉说，哎呦，我的生命又减了一天啊，我的生命又减了一天，所以要赶快用功。这个就是见道行苦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经论有一些譬喻实在是很妙哦，啊，非常非常好啊。所以大家如果你会书法，你回去把这个字啊写在书法贴在那个床边啊，每天朗读一遍。我特别喜欢那个牛饮水成乳，蛇饮水成毒，我觉得翻译的实在是太好啊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呢，这个简单的寄送给大家做一个期末的祝福啊，希望大家在这个一年又过去了啊，我们要好好的增上自己的法身慧命啊，希望我们新的一年来临啊，更加的精进不放逸啊，祝福大家新年吉祥啊。好，我们来做回向啊。好，请大家合掌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
由师解脱诸苦恼，
共振菩提度有情，